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这几天充满了这个雾霾和阴暗潮湿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影响啊？有一个我的朋友说呀，他只要是阴天就不想起床，就困在自己的阴郁之中。所以啊，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旷野真的不只是在历史上，也不只是跟以色列人有关，也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所以有一个18世纪的这个爱德华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为什么死的时候都成了复制品？可见人都是懦夫，从来不敢走出自己，去尝试信仰，去回到真正的创造性的灿烂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看见上帝却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一定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要把一批在埃及肉国旁的奴隶变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人是多么盼着能够哪怕在有了机会生活的时候还躺在床上得过且过。以至于艾略特这一位伟大的诺贝尔奖诗人说呀，多少体面的无神论者，他们唯一的丰碑就是柏油路和上千个丢失的高尔夫球。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人性的这样一副暗淡的图景，这样的图景不正是人的实际吗？多少人在胡扯青春年华多么美好，其实它背后有多少的孤寂，有多少的荒诞和虚无。多少人以为婚姻生活牵了手进去就是殿堂，实际上一关门之后，家里的混乱、无序和荒凉，又有谁知道？所以啊，你读摩西五经，你读到的是你的真相。就是在这样破碎的瓦砾般的人性真相中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锲而不舍，看到的是神的慈悲怜悯。正是这一份信任和约成了我们奋斗的动力，而不要胡扯什么世俗的成功和我本善良，这一切都不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奋斗的泉源和活下去的勇气。这也是我们今天到了生命记最后4章我特别的感慨，也是对大家特别的劝勉。同时呢，这4章也是对生命记的总结，对摩西一生事工的总结，也是对整个摩西五经的总结。从这样的总结中我也深深的感激大家，给了我一个能够与大家分享上帝话语和重新研读神的话的机会。我的书房里边还有在我的家里的各处有很多很多的解经的书真的有的书都布满了灰尘，但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我的书桌上、书房的地面上到处都摆了解经书。然后非常谢谢你们让我去碰、去读、去看这些解经的书，只求着把神的意思解出来，而不是把这个卑微软弱的小约翰的意思解进去。所以这一趟读经之旅对我真的是一个重新的更新。也盼着你能够得着光照。我也听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在地铁上听在这个早早起来听在这个卫生间里听在各个角落听甚至传递给所谓世界各地的人听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你们也实在太高看我啊，我不过是一个瓦器，想显出里面有宝贝的能力而已。那在这四章的经文中，我们看见摩西就立约书亚做继承人，他呢也知道自己的使命要结束了，他要把这一个做这样的领袖的任务传递给约书亚，所以我们看见是非常正式的哈。摩西把约书亚招了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和这些人一同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你真正的财富是上帝亲自的同在和上帝给你的律法。所以摩西甚至把这律法写好交给祭司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他们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上帝是特别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仪式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百姓啊，要在这个祭司跟长老的共同的管理之下，而上帝百姓真正的产业是上帝的同在和律法。所以这就好比是这个上帝要让基督在教会做王，然后呢他又把这个牧师跟长老招聚来，然后让牧师长老有责任保护这两大宝贵的财富，就是上帝应许同在的这个应许，唤起人的信心和约中的这种笃定，还有呢就是要有这样的律法，然后要确保全体老少男女都要听见学习好敬畏耶和华，然后呢也确保儿女可以听见，甚至在约旦河过去之后德维叶的地上生活的时候，也要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让耶和华不只是一个概念和教条，乃是成为你的活生生的神。这难道也不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吗？今天我花费这么多的心血，也实在是盼望能够我们的男女老少都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真正的基业是什么。然后呢，耶和华也给了摩西最后的训示。那耶和华最后的这个训示是非常隆重，因为呢，他是特意让摩西、约书亚一同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在云柱，向他们两位来说话。而且上帝他对摩西和约书亚说话特别有意思啊，他就是说呀，我早就预见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他们会悖逆，离弃上帝，不顾上帝的约，而且呢会拜偶像。但问题是，这些以色列人拜了偶像悖逆之后啊，他们会说，我们遭遇了很多灾祸，不就是因为神不在我们中间吗？你看这一批百姓的心何等诡诈，分明是他们背了约，导致了神对他们的遗弃，反而他们反过来说，因为神遗弃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背约。我们今天的本性不也是这样吗？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幸背逆顽梗导致了神的不同在，但是呢我们却常常说，因为神不在呀，所以我才软弱呀，因为没有神的话，不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我才悖逆啊。我们常常是倒果为因。而上帝呢就特别有意思的是让摩西干嘛呢，叫以诗为证，就是写下诗来为上帝的慈悲和圣约以及他的公义圣洁作证，同时呢也为什么呢，为人性的败坏作证。你看这两个方面啊，在摩西他写的这个诗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比强烈。这正表明了 这个诗篇的这样的一个特有的功用啊，也就是说在诗篇中我们也照样可以看见他怎么样为神的信实慈悲公义圣洁，他是真正的王和磐石作证。同时呢，我们又看见诗篇也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败坏、黑暗、软弱，以及这一个一再的跌倒。那这样的一个以诗为证，一个神圣性，的确我们在人凭着灵感所写的诗中是见不到这样一种独特而神圣的视角就是一种在约中面对着圣约群体来做这样的证。因为呢，上帝早就把人心里所怀的意念都知道了，所以啊，我们能够看见诗篇他的这种受神光照洞彻人性幽暗之深刻，也能够借着这样的洞烛幽微来反观上帝的慈悲圣洁。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上帝特别也对约书亚讲话说，你要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也是给他特别的激励。那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仪式来表明说，上帝选择领袖的时候特别让他们里边有灵，有神的话，有对神的应许的坚定。所以啊，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呢要这个特别的对神的同在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说，教会不是一个民主团体，让大家所有的事情都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的一个机械的机构，乃是我们坚定的信靠说，上帝可以借着先知的声音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因此我们顺服的不是人，乃是神。我们也看见摩西把这些话写在书上，然后呢也特别来强调这个话的神圣，要放在约柜旁可以做见证，来见证人的什么呢？全然败坏、悖逆、顽梗，同时也见证上帝他的慈悲怜悯。所以我们也看见是当着众长老官长的面来把这些话呼天唤地唤地作证，然后来让人看见人的败坏，也看见上帝是如何对人有公义之怒。那这样的一种见证后边就让我们看见诗歌的内容了。这一首摩西之歌写得非常精彩。他一开始来提到上帝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无不公义，他诚实无伪，公义正直。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人行事败坏，也让我们看见愚昧无知的人他们的人性深处的黑暗。我们也实在看见这个上帝他老早就有把地赐给以色列的计划，也有把地赐给列国的计划，这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所做的。也看见上帝如鹰搅动巢窝，把那个雏鹰放在翅膀上背到应许之地，独自领导神的百姓，让他们吃了好吃的，喝了好喝的。但是以色列，也就是这里讲到的耶稣伦，耶稣伦的意思是公义的那一位，是指以色列。他们呢，在富贵饱足之后，反而离弃了造他们的神，轻看了救他的磐石。所以这一点特别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啊！就是很多时候敬虔带来幸福，幸福却忘了敬虔。所以在《狂热的爱》那本书里边啊，弗兰西斯陈那位牧师就挑战他的会众啊，这个房子要越住越小，奉献要越来越多实在是对我们人性的一个疗救，一个医治。因为人都是贪婪的活物，也总是在这个所谓的依靠自己中忽略了怎么样去依靠神，轻忽了缠你的神，这实在是我们常有的一种人性。因此呢，人就倾向于把那些不是神的虚无的当成了神，而忽略了这一位 真正会发怒，真正这个有烈怒的神。所以在这个32章26到27节是非常深的两节啊，也就是上帝的内心独白啊，在这里就写了出来。上帝本来想把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处，把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但又惧怕仇人激动，恐怕敌人误会，恐怕他们说是那些外邦人这个做了这一切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怎么样解释上帝作为啊，实在是非常必要。这里也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看见了上帝的作为，他来了之后做先知，借着他是真光，我们才能看透历史，也才能够因着有属灵的这个眼光，才能够参透万物啊，这更见出耶稣基督来的必要。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个上帝呢，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呢在列国中被掳被欺负，那36节他就有一个翻转啊，他为自己的子民伸冤，为自己的仆人难过，因为耶和华看见他们的能力已经消失。那这个翻转的动力在哪里？还是来自于那一位神的慈爱，也来自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这一位神使人死也使人活，他打伤也医治，没有谁可以从他的手里来这个抢救出去，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种公义的愤怒中看见了上帝的慈悲怜悯之间的调和，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看见这个上帝爱的翻转，给了我们欢呼的理由。因此他要审他仆人流血的冤，要向他的仇人报仇，他要救赎他的地和他的子民，又给了我们一个光辉灿烂的展望和结局。那这样的诗歌是需要说给所有人民听，也需要他们能够记下来。那摩西说完了这一切，就特别的说，这些话不是空洞的教条，不是无关紧要，乃是你们关乎永生永死的事。所以你们只有依赖这话，才能够日子真正的长久，得着永久的幸福。当摩西有了这样的诗歌之后，那后来上帝就预言摩西要死在尼泊山上，他只能远远的看见，却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啊，在临死之前祝福以色列各支派。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摩西把律法吩咐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你看到了没有？就是弟兄姊妹，你们真正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同在和他的话语。所以这是你真正宝贵的，你能够把神的话消化吸收了，又能够用你带着体温的生命，把这个带着体温的真理传给你的孩子后代子孙，就说明在神的眼中你是真正的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来祝福各支派，让他们能够继承真正的产业，得着那住在荆棘中的耶和华的恩宠啊，也就是来提醒说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看到了神啊。那多盼着后代子孙也能这样与神有相交的活泼的经历，然后也知道说这一位神为了来救你，他乘驾诸天，他腾空行云，他愿意把敌人赶走，好让你能够在他面前来与他活泼的相交。那后来到了34章，我们说这一部分呢，是这个在摩西去世之后，应该是有这个约书亚他们所添上的。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就被主接走，他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花，精力没有衰退。那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他哭了30天， 然后为摩西守丧哀哭，日子满了。那这一个时候，就约书亚来特别的被摩西以前就按手过，就充满了智慧的灵，以色列人就听从他。所以我们今天也愿意能够借着我们这个在神面前的谦卑受教，来唯独归荣耀给神，让基督做教会的主，从而呢不是哪一个人做王，乃是真的让基督做王。就像以色列人也看见约书亚做他们的元帅一样。好，感谢神，我们也看见上帝借着摩西行了大能的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那借着整个摩西五经啊，我们看见人性的实际，他的黑暗和软弱，也看见上帝的锲而不舍，同时也看见圣约群体的重要，以及上帝让人啊在这个圣约群体中，在与神的关系中来这个有真正的更新和成长。好，愿神赐福你，让我们能够回顾以往，展望未来，不被过去所捆绑，能够从这一刻这一秒开始最美好的生活。